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眼下一天呢是特别的热，一到夏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用水的一个高峰季节。当然现在用水特别的方便，除了说特殊情况什么管道维修，一般来说咱用水是一拧水龙头这水就来了，所以得要自来水，对吧？
嗯。
而且现在来说呢，这家家户户啊，最起码你们家肯定俩水龙头，您住一居室，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您要是这个几室两卫的话，您家好家得仨水龙头。但是往前倒，那会儿北京城啊，住平房四合院的时候啊，每个院子一个水龙头。如果再往前倒，说老北京老到什么时候啊？清末的时候，您想想，那会儿自来水是稀罕物，而且呢，基本上是一片地区才有这么一个水龙头。现在用水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殊不知啊，以前用水不光是不方便，还有很多的奇闻异事。比方说这自来水出现起初是为什么，告诉大伙不是为了老百姓吃水，是为了防火
啊。
再比方说这自来水刚接通的时候，北京老百姓不愿意喝这水，为什么呢？管这水叫洋姨子水，翻译成普通话管自来水啊叫肥皂水，为什么呢？哎，还有这水啊，咱现在啊自来水厂都有一个环节得给这水消毒，以前老北京自来水厂啊也有消毒这工序，但是监督员是谁呢？是一位神仙，而且这个神仙特别有名，在历史上呢还治过孙悟空，到底是谁？还有就是咱知道开国大典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时这个旗杆是什么大伙知道吗？其实就是自来水管子。所以有很多的奇闻异事，今天呢给您一一的来揭晓。咱说现在一拧水龙头，这水哗哗来了。但是100多年前呢，当时北京已经有自来水了。可是那时候，这自来水不是用来喝的，是防火的。那么自来水在北京开通，得有人同意呀、啊，得领导签字才行啊。
对
啊。那么谁点头呢？这人也是赫赫有名，清末的慈禧老佛爷。
等一下我得问一下了、这就有疑惑了。
哎，
之前听阿龙说慈禧老太后是一个特别就是顽固不化的老太婆，她怎么就能同意这种就是洋事物来进来呢、
哎、为什么呢？因为慈禧遇见事儿了，遇见这个事儿啊让她非常的心烦，也吓得不轻，所以呢别人一说她点头同意了。遇见什么事儿呢？遇见火灾了。谁家着火了呢？紫禁城皇上家着火了。你说老太后能不着急吗？皆因为这个，所以才有了咱说的自来水在北京的出现。咱们去哪儿追根溯源去了解这些事儿呢？给您介绍一个地方，东直门附近。东直门呢，香河园街3号就是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咱北京自来水是有博物馆的，这老馆呢是建成于2000年，在东直门呢北大街清水苑社区里边。现在呢这附近又建了一个新馆，在这博物馆的通识馆里啊，入口的这个地方，您一进门很显要的位置挂着一张啊用毛笔写的密密麻麻的一个奏折。您看那会儿建个水厂啊得写奏折啊，而且呢这个是复制品，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奏折揭开了北京人可以用自来水的这么一个序幕。这说的是啊，在1908年4月18号，当时呢这个农工商部大臣叫做蒲挺，也是爱新觉罗氏蒲挺，还有西燕，还有杨士奇，这几位联合的给这个慈禧老佛爷还有光绪皇帝啊就上了一道折子。这折子原文是怎么说的呢？这有历史实物，上面写的是啊，京师自来水一事与消防卫生关系最重啊，迭经商民在臣部禀请承办。这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屡次经过商议觉得这事儿啊应该办了。哎，而且呢这事儿啊是为什么勾起这个慈禧老佛爷要办自来水这个欲望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皇宫里边发生火灾了。有一次呢这老佛爷在这个颐和园召见袁世凯， 这袁世凯比较时尚啊，用现在话说比较 fashion 的一个人呢，就问这袁世凯说，这个防火呀，咱祖祖辈辈都是靠着这个门海，就是您去供博物院那大铜缸
啊，
那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防火呀？袁世凯当时说，有啊，人家西洋人用自来水啊。这老佛一听，哎，这是一好事儿，那要不就试试。正赶这当，这几位呢又上了一道折子，慈禧老佛爷这才定了心，得了，咱就办这个自来水吧。那么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慈禧太后就下旨了啊，批准是什么呢？叫做官督商办。什么意思？当时清朝廷啊，这笔钱有点捉襟见肘，就是官督商办，我们官府呢挑头，然后呢各大商行董事长集团你们去出资，哎，大家干这个事情，咱筹办一个什么呢？咱筹办一个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
哇，
当时您记住，自来水公司当时股份制的，而且这是北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就是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
哇，
哎，当时呢，为什么慈禧决定这事儿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紫禁城着火了，而且着火这个事情当时非常有名儿。当时是光绪的14年，紫禁城真度门发生了火灾。这儿给大伙好好说说，这真度门在什么地方？如果您去紫禁城，您进了午门，这是收票的口啊。检完票进了午门，第一个看到的建筑是什么？太和门。这太和门是中间这个门，但是面前的一共是三道门，东西两边还有两座小门。这两座小门其中一个就是右边这个，叫做真度门，又被叫乾右门。然后左边那个呢，牌匾上写的是昭德门，又叫乾左门。这是太和门两边一左一右。您想，真度门紧挨着太和门呢，这是当时大型朝会，王公大臣上朝要走这个真度门。而且真度门呢，在明朝的时候啊，这个称为叫宣智门。谁呢？洪熙皇帝，咱说的仁宗朱高炽，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听政，所以这门呢还是相当有名。这门不光是皇上在这听政，它也是一个要地。这要地说怎么个要地法呢？这地方啊，它旁边好些库房，这可太要命了。比方说这地方啊，旁边这太和门东屋，就是东边这一溜小房子有四座库房。什么库呢？有缎库。这缎库给皇上家储存什么呀？绫罗绸缎的。有甲库，这甲库啊，就是皇家卫队，包括皇上用的盔甲刀枪都放在这里头，这是军事重地呀，属于军火库啊。还有呢，北安库。北安库是什么呢？北安库是皇上要出去，比如说打猎去了，对吧？我要出去亲征去了，皇上用的马鞍子跟大臣用的肯定不一样啊，他御用的马鞍子放在北安库啊。还有他出门用的什么伞盖呀，包括咱们说的帐房啊，就是你要亲征的话呢，你不能住的宫殿呢，对吧？这个帐房还有凉棚，这是储存这个地方的。还有南安库，南安库是干嘛的呢？给皇上家张罗这个事儿，大管家他用的这个鞍子放在南安库。那么这些人呢，你想，这是说的东屋。太和门的西屋，西边这一溜房子有五个库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叫银库。银库干嘛的？皇家的金银珠宝，皇上的这个私房钱放在这里头。
哦，
皮库，皇上穿的这个貂皮大衣放在这里头。瓷库，皇上用的官窑的瓷器放在这里头。还有衣库，他的朝服啊、蟒袍啊放在这里头。再有一个呢，就是茶库，皇上喝的茶叶放在这儿。这附近全是库房啊，我的妈，这着火还了得呀？那损失惨重啊，结果千防万防，这火还是着起来了。什么时候着的呢？刚才说了，光绪的14年，公元的1888年12月15号。诸位听好这日子，12月15号什么日子口啊？12月份，
快正月了，
冬天呐，天正冷的时候啊。这时候呢，深夜火可就着起来了。咱一想，冬天这北京刮西北风，这风又强，风借火势可就控制不住了。当时火呼呼的着，惊动了谁呢？惊动了光绪的老师翁同和。翁同和这天正睡觉呢，深更半夜的呀，被这个仆人叫起来了，真度门着火了。仆人叫起来了，您赶紧看看吧，皇宫着火了。这老爷子问，皇宫哪儿着了？珍珠门着火了。珍珠门慌了，珍珠门着，宫里没有珍珠门，就是珍珠门，您去看看去吧。这连夜 从府上赶到了紫禁城，一看，哦，不是珍珠门，珍渡门，给这奴才都吓慌了，怎么办？赶紧的救火，一看现场谁在呢？比他早一步来的是庆亲王奕匡，在这开始组织救火。组织救火麻烦，刚才说了，冬天刮着西北风，这风大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你拿水救火不就完了吗？不是这宫门口都有门海吗？那大铜缸，而且大铜缸啊，每年一到冬天，这底下呀就龙火，它得24小时龙火呀，不能让这水结了冰。好，拿这水救火，咵咵拿这水救火。可是各位啊，您上紫禁城拍个照片，你会发现，这大铜缸，您站那儿，跟那铜缸比，您忒小了。但铜缸放到太和门底下，那铜缸就跟酒盅似的，它根本就杯水车薪，救不了这火，怎么办呢？赶紧找水源，四下找水源，水源找着了，但是火还是救不了，为什么呀？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这个珍渡门着火殃及太和门，当时门前这大铜缸这门海的水都用完了，赶紧找水源呐救火。水源找着了，还是救不了火。为什么呀？就在太和门前头，咱知道有一条河叫内金水河，这河里可有水呀。可是刚才咱说了，着火的日期是12月15号，寒冬腊月呀，这时候天寒地冻啊。那么当时据这个翁同龢的笔记记载啊，派人下河一看，坏了，人跳下去了，这人站在河上了，结了冰了，赶紧拿冰川子凿，凿了1尺多深，凿出一冰窟窿来。你想冰窟窿能有多大呀？从这儿挤水也救不了火，怎么办？急死了。现在想一辙，好，水没有，哎，那行，水没有，咱再接着想辙，拆房。拆房干嘛呀？阻断这个火的通道啊，对吧？要不火烧连营了，赶紧拆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房拆了，渐渐的把这火势给阻隔了。据说呀，是这个光绪14年12月15号夜里头开始着的，一直啊着到17、18号，着了得有这么2、3天的时间，这火才被全部的熄灭。那熄灭完了之后得找啊，你为什么着火呀？哦，感情啊，就是当天晚上值班的这小兵，在值班室俩人睡着了，但是呢，这油灯使用不当就着了火了，油灯点着柱子，柱子点着房，从这开始就殃及了整个珍渡门、太和门。
天哪！
这皇上一听，那了得呀！值班的谁呀？俩人报上来了，行，这俩处死，肯定得处死啊。剩下的这些个相关人员，该罚钱的罚钱，该降职的降职，就这火事儿算过去了。这火是着完了，下边一个事儿可麻烦了。为什么呀？因为眼下呀，这一年皇上要结婚，哎，皇上要结婚，咱知道光绪皇上结婚，这皇后得走这正门啊，得用太和门呢，那是皇上家的门面呢。就好比说您家结婚，起码得在您家这大门上、防盗门上贴一喜字吧。那皇上家也得在这个太和门这儿也得扎彩啊，怎么办呢？都着了，没了这地儿，后来这婚得照接呀。想来想去，得了，想了一个凑合的方法，在北京啊找这扎彩匠，用这绸缎呢、竹竿啊扎这彩牌楼。以前咱专门讲过一期彩牌楼，扎出一个太和门。给他挡上了，等于呢，这皇后是打这个烧毁了的太和门底下走过去的，所以呢，你想这个损失更大的是什么？影响了皇上结婚，而且光绪皇上结婚呢，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按照清朝组织所有程序的一个结婚大典，所以说呢，这个现代好多史学家考证清朝的皇家婚礼，那么最大的范本是谁呢？就是光绪皇上大婚。啊，你想想这火灾损失非常惨重。那面对这个惨重的火灾，当时慈禧也是很挠头啊，损失惨重怎么办呢？别人一说，哎，怎么才能够赶紧的救火呢？自来水是一个救火的特别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慈禧就批准了这个奏折，一看，哎，不错，正合我意。批准之后呢，任命了一个叫周学熙的为这个总理事务，并且呢组织筹建这个公司呢，就取名叫京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好，打这起咱北京有了自来水公司了。那么再往下说，批准了咱得开始得建这个事情啊。那么给慈禧太后奏折上啊，明确的不是写着吗？批复说是官督商办，得商家出钱啊，这是利用呢私人资本创办这个民用工业的这么一个经营模式的尝试。 并且呢采用了招商集股的办法筹集这个资金。于是乎啊，这姓周的大臣就拟定了京师自来水招股章程，也出一文件呢。这文件写的是什么呢？叫专机华股，还挺有骨气，就是外国人的股份不要，专机华股，只要中国人的股份。不付洋股，不要外国人的，凡本国民众无论官绅庶均可入股，这很宽泛，当官的你也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呢，这个绅乡绅就是你是富甲一方的也可以，最主要是庶老百姓也可以买散股
哦，
都可以入股，享受股东权利。这是当时的这份章程，也算是一红头文件了。那么呢，在这个自来水博物馆通识馆里边展陈着这个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种的股票存根，包括呢这个股息存单，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见证。你也可以看看当时那股票什么样，给您拿话语形容一下。说在一张啊1935年的这个股票上就标注着1000元元币可以购买100股，1000块钱买100股，等于是10块钱一股，并且呢还清楚的写明了股东姓名、董事姓名这些个详细的信息。这股票的外观很有意思，咱现在买股票，我不炒股啊，我看好都是拿股票机，全都是电子的了。
对，
那会儿得有实物，股票就是一张票，得有什么样呢？外观呢，采用这个碑式的边框设计。什么叫碑式呢？跟那石碑似的，有这边框设计。这文字呢，都是中国传统的书法的格式，是从右往左竖着。这么一行一行写着，而且呢没有采用西方的这个股票形式，就是为了彰显我们这是纸级华股，只有中国人可以入股。这招商集股发行股票在当时北京城那可是上了头条新闻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咱现在很多人炒股，您记住了，1930年甚至于说刚开始成立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时候，那会儿就已经开始有卖股票这一说了。那么公司呢300万股资很快就凑齐了。后来呢经过核算之后啊，里边呢说支出只有270万，那剩下这怎么办呢？为了维护这个商户的利益啊，各个股东的利益啊，那么这个姓周的这位大臣总管这个事情吗，把剩下这个30万呢退归了什么呀，官银号，等于搁在国家银行里边给存起来了，以后有什么用再拿这个接着用。所以当时这个钱还是比较珍惜着用的。那么这个好，这自来水公司啊就成立了，这老百姓呢应该说是有水可以喝了。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呀？老百姓不认这东西，可麻烦了。因为一个新鲜事物的诞生啊，你看现在手机 APP 虽然我不玩啊，什么微信朋友圈我知道，前两天咱看这新闻报道还说了微信朋友圈啊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谣言满天飞。还针对各个年龄层说，什么人爱信谣传谣呢？就是我们80后这一辈儿的爹妈，就是现年60岁左右的这些个叔叔阿姨是信谣传谣的主力军。为什么呢？他不明就里，别人说什么。而且信谣传谣的大部分什么呢，就是养生保健、医疗卫生、食品卫生，就这些东西。他一听跟我切身利益相关呢，他又不明就里，可能呢专业知识又不够，但是呢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就开始传给亲戚朋友，越传越大。所以你看这个传谣这事儿啊，不是现在的专利。咱说了，自来水的东西出现了，当时谣言满天飞。说在1910年2月份的时候，这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啊就建成了北京市第一座水厂，东直门水厂。选这地儿为什么？待会儿跟您说，这地方因为有这个地理条件便利啊。这水厂用的呢蒸汽机啊、闸门的管材啊，打德国进口的。您别看是纸木华股，只有中国人可以入股，这设备咱不能不服，还是打外国进口的。经过了勘察，水厂呢最终选取的这个是哪儿的水源呢？水量丰沛，水质又好，距离城区又比较近，在孙河乡附近。这地方现在也特别有名，叫温榆河。温榆河现在我去那儿路过过，基本离甘也不远了。但当年那是北京自来水厂第一个自来水厂，水源地用的是地表水，温榆河。
温榆河的水，
对，这温榆河的水呢，当然了啊，不是说地表水来了就吃，它也经过这个消毒处理，这是后话，到时候给您讲。这个温榆河到东直门呢得铺设管线，可是温榆河到东直门呢有15公里啊，
对，
它也算是比较近了，虽然比较近啊，但是也不是那么近，15公里，对吧？相比其他城门，东直门最近，这15公里铺管线怎么办呢？咱铺吧，铺铺啊，到哪儿了？铺到这个草场地了，坏了，怎么呢？草场地呀、啊，有一个皇族的坟地，这你不能动人家的，偷坟掘墓，在大清朝的法律来说，斩立决得杀头的，怎么办呢？跟皇上汇报，皇上说那就好办呢，改道吧，改道可多出好几公里去。好，绕过这皇家墓地，皇族这墓地，改道，改道往城里边铺，这管线铺着铺着又遇到问题了，什么的问题呢？那年呢，光绪跟慈禧俩人全驾崩了，
啊，
知道，这慈禧把光绪害死了，那光绪头天死，慈禧第二天就死了，俩人是差一天，
啊
啊，俩人全死了，全死了之后呢，您就不能再动工了，这算是这个国家的大事啊，皇上没了。所以不能动工，等于是又绕这皇家墓地，又赶上铺到城里呢，慈禧跟光绪俩人都死了，所以这一下呢又耽搁了大半年，等于是呢耽搁大半年之后，这个管线最终才铺成。所以说铺这自来水管线也是一波三折，哎，那么铺好之后水来了，应该说大家都挺高兴吧，不然老百姓不喝，为什么呢？认为这水有毛病。这毛病出在哪儿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有一个人呢，特别的怕老婆，有一天呢晚上睡觉做梦，突然就乐起来了。他这媳妇一看怎么回事啊，赶紧给摇醒了，就问，哎哎哎，说你梦见什么了，你这么高兴这么得意呀、啊？他这爷们儿啊是不敢相瞒，只能实话实说，说实不相瞒，您别生气啊，夫人，我是啊梦里啊娶了一房小妾。他这媳妇听完之后当时暴怒啊，下地给我跪下，就罚跪在床底下啊，用家法干嘛呀，准备拿棍子揍他。这丈夫一说，哎呀呀，这梦是虚幻的啊，夫人你何必当真呢？他这媳妇不依不饶啊，我跟你说，别的梦都许你做，这梦你是偏偏不能做。这丈夫就说了，说以后我不做不就得了吗？他这媳妇说呀，你在梦里做，我哪知道你做不做呀，对不对呀？这丈夫说了，那既然如此，那以后啊，待到我夜夜醒到天明，我不睡觉行不行啊？哦，都怕成这样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个1910年啊，这年的3月，东直门水厂呢正式向北京城区里边开始供水了。然而呢，当自来水来了的时候，老百姓不买账，根本就卖不出去。这皇宫的达官显贵啊也不敢喝，哎，所以说你上到官下到民都不敢喝，为什么呢？管这水叫洋姨子水。洋姨子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外国生产的肥皂，叫洋姨子。
嗯
啊，那肥皂水咱知道什么样啊？冒泡啊！说这个洋姨子水，说这个，而且这设备啊都是打德国进口的，是洋人呢要害咱们中国人，喝这水就死翘翘。当时这传言，你说大伙也信，可不是吗？
嗯，
这外国人没好心，当时老百姓就这么认为。哎，被称为洋姨子水，为什么呀？因为这水啊，它得加压才能从你这喷出来，对吧？所以您现在家里边您开水龙头，您接杯水，您会发现这水夸刚到壶里的时候什么样啊，上面一层泡，特别正常、
嗯、
对吧？但是老百姓认为不正常，为什么？您想啊，自古咱们喝井水，这水从井里拿桶给拎上来可没有泡，因为它里边没有压力啊、
嗯、对，
但是呢喷出来这水可有泡，那洗衣服咱用的肥皂水它也有泡，所以老百姓管这洋姨子水，你看起泡，这不是好水，所以老百姓不喝。而且呢，当时啊，还有很多人呢是什么呀？就信这个什么呀阴阳之学说，说水呢本身是寒性的东西，咱喝那井水呢，从地下打出来，好歹这井口炫天，
嗯，
这井呢能看见天，
嗯，
这阳光啊能晒到井口，
嗯，
这好家伙从地底下管道里输送过来的，那是阴之又阴，寒之又寒呐、
啊哎，
这喝完之后阴气入体啊，这人以后都。对对，做了病啊，
嗯，
所以这水可不能喝。你看这两方面传言，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谁也不敢喝。还有更加的，更有甚者出来，这有点学问的了啊，稍微有点学问的，说你们不知道吧？这 自来水管线呢跟那煤气管线它埋在一个底下地底下，这俩管线互相串，这煤气就渗到自来水管子里了，你喝那自来水那里边都有煤气，
啊，
你得中了煤气，就是各种传言都有。哎，老百姓不喝了，那怎么办呢？费了这么半天劲儿，花这么多钱，自来水进到北京城里了，你不喝那哪行啊？政府想办法吧，先想什么办法呀？好，那我就免费促销，用这个想办法。说为了打消这公众的顾虑呢，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啊决定，我当时在报纸上打广告，那会儿没电视也没有网络，报纸打广告，当时啊这广告呢咱不能用这官话写，知乎者也，您知道当时的老百姓啊很多是没有文化的，咱现在说九年义务教育，您最次最次了，九年义务教育您上过九年学，那会儿没有，老百姓说提笔不会写名字太正常了，就连我小时候我还碰到一个真事儿呢，一老太太问我，那时候小时候小学在胡同里跟发小玩，老太太是别的地方来的，经过这胡同，她不是这胡同住的，小伙子你告诉我哪个是女茅房啊，他不知道哪是女茅房，他不认男女这俩字儿。
哦，
他在他们胡同呢，他知道哪个是。他到这儿，他不敢进了，他不知道左边右边哪是女茅房。我们给指上，奶奶这是女茅房啊，谢谢小伙子，很正常。小脚老太太，我小时候男女都不认。
哦，
哎，所以说呢，咱得用这白话写，让这认字的呢好给念出来，不认字的一听他也明白。写的是忒白话了。我给您念一下，您都觉得会乐。
怎么样呢？
哎，这个原文呢，在博物馆里有。这广告写的什么呢？诸位街坊台见，就是各位父老乡亲们啊，我都甭解释了，给您原文念，您听着吧。我们公司办的这个自来水，您别乐啊，我真的一字不差啊，一字不差。我们公司办的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敬畏图利啊，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始以后，凡是明白的人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又有一种不明白的人愣造谣，说是羊水啦，羊胰子水啦，我的傻同胞也就有信的，龙头安到门口也是不要。哎，京城地面还是这样不开通，那也没有法子。各位啊，我说的这个包括啊，哎，这都不是我添的啊，这有复印件在那个博物馆里展览着呢，我是一字不差的给念下来了，所以当时是完全大白话，就为了让这个老百姓相信这水没问题。这种白话最平时啊，老百姓一看呢就懂了。另外呢，咱说这个姓周的这位指派的这位官员呢，还提出了要不咱这么着，咱促销免费咱送两个月的水啊，咱们让老百姓尝尝。当时呢，市民就半信半疑的就用了一段这个当时这个水啊，免费的给这个水，后来发现呢，哎，这水确实好，比井水还干净，哎，而且呢这个来的水还方便，哎呀，不像以前那么这个井水还得去处理，还得刷这个井，有干净的有不干净的，水有甜的有苦的，说这水挺好啊，挺好，老百姓一看这不错，所以慢慢呢打消顾虑，就接受了这个自来水，等于是费了半天劲，老百姓接受这个东西了，
不容易啊。
接受完这东西之后呢，还没算完，什么呢？这自来水公司啊，还出过其他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呢，它改变了一个传统的模式。你以前呢，说这个自来水没有自来水的时候，都是挑井水，而且呢，以前咱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北京这个井窝子，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对吧？就是呢，这个井旁边盖一个小房子，里边住一人，专门看着这个井。啊，负责这井的安全，因为这井你怕什么呀？有人往里投东西，麻烦了，所以负责它的安全。定期呢，负责处理，刷刷这个井壁什么的，把这个脏水往外淘一淘。这个胡同里边有这个老弱病残孕的，他没法过来挑水的，他收取一定的钱，然后把水给你送到家。井窝的这帮人呢，是管这个事情的。但是这一下，北京城出现了自来水，那不面临着这帮人，他就得下岗了吗？所以说不能让这帮人下岗，得让这帮人转业。怎么转业呢？怎么着？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自来水的出现改变了大伙儿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不再去这个井边打水了。但当时呢，好多这个井窝子看井的，包括送水的这水夫的生意啊，就被呛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想想办法。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负责人就聘用了一部分水夫啊， 专门去管理街道受水处的这个水龙头，所以当时呢俩月免费过后啊，喝水也得给水钱，跟现在跟水费一样啊，让这个水夫呢就改行了，你去看着这个水龙头。那第一批建设的呀是420多个水龙头，都有这个专人看管，这些人呢被当时人称为叫受水夫，而且啊这些人还有很多的这个规矩框框得框着他，为什么呀？就怕监守自盗。有人说监守自盗，你卖自来水的偷什么？你偷自来水他有多少，他值多少钱呢？水没多少钱呢？我跟你说这里边有值钱的东西，您去那馆里边参观啊，你会发现这公司啊对这个受水夫有奖惩的这个规章制度，说每个月呢给饭钱铜板是500枚，工资呢铜板是200枚。但是啊这看护水龙头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这水龙头啊和水管子价值不菲
哦。
所以您会发现就我小时候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什么事情啊？院里水龙头丢了，你早上起来一看那水哗哗的流，水龙头没了。为什么呀？可能谁家那院里水龙头啊坏了，他不愿意花钱，他拧你们家的安他们家那儿去，有这缺德事儿。所以那会儿呢这水管子水龙头这都值钱，所以说呢受水夫甚至出现了监守自盗，自己偷水管子，自己偷这个水龙头，所以才有这个奖惩制度。而且自来水公司呢就规定了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比如说这受水夫每天按照一定的时间到这水龙头这儿上班来，上班时间不准擅自离开，不准和别人谈笑风生，不许叫轻辱购水人，就是来买水的人，你甭管是穿的有钱的破衣拉撒的，你不能够去侮辱他，不能轻视他，你看服务态度都有规定。然后呢违者处以铜元100枚罚款，你想想一月工资是200个铜元，你要是违规一次罚100，
扣一半
那个工资就没了，所以说谁也不敢。那么水龙头如果有损坏的话，除了是正常损坏这个公家管给你换，如果是恶意损坏的话，这水龙头水管子谁来赔？受水夫，谁看着谁赔。所以当时他非常的尽心看着，这钱不够赔这东西的，所以当时你看这个秩序还是比较井然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去看到这个哪儿啊，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还能看到呢有一个大的红砖房子。这红砖房子是1908年建的这个蒸汽机房，哎，这蒸汽机房啊，据这里边人介绍说还老值钱了，说当时这个红砖呢中国没有，打外国进口的，一个圆的头一块砖，
哇，
所以整个这红砖楼呢价值连城，而且呢老结实了，贼结实贼结实的。啊，他那个还不是说光拿这个石灰抹的这个墙，里边掺的什么糯米浆，跟城墙那概念似的，所以这房子特别的结实。那这房子干嘛的呢？里边房子是蒸汽机，叫蒸汽机房吗？说放蒸汽机干嘛呀？皆因为当时啊这地方没有电力，咱都知道啊，这水得打到水塔上才有压力，咵下来到水管子呀，这水怎么上水塔呀？没有电力，只能靠蒸汽机的动力把这水给打到水塔上。所以呢这蒸汽机干这个使的。另外呢如果咱看这个历史的老照片啊，您会发现哎这个东直门有一个水塔，现在呢这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微缩的水塔，铁的。那这个圆的水塔已经被拆了，以前你看老照片能看到有一个大的水塔，这水塔都有中国风的这个建制。什么样呢？说这水塔呀是一个铁制水塔，高是54米，这塔身的分6层，每一层啊是6面，哎，那么这个每一层呢都挂着一圈的风铃，风一刮特别的好听。说为什么让风一刮有风铃好听呢？不光是为了这个悦耳，最主要是干嘛呢？那叫惊鸟铃
哦，
这大塔不能让鸟在那做窝，鸟做窝的话呢对这建筑本身呢有威胁，所以呢一圈的风铃。并且呢还有就是每面这六面嘛，在这个底层的这个六面，每面上边有2条龙，这六面的一共是12条龙，栩栩如生，所以你看很有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水塔。那么这个水塔呢后来被拆了，什么时候被拆的呢？这个历史时大伙儿应该非常熟悉，我们爹妈那边太熟悉不过了，1958年大连钢铁，
你
这水塔就给拆了，当时拆下了229吨的钢，
哇，
就去拉到大连钢铁去了，所以现在只能看到一复制品，而看不到那个原塔了。另外呢，如果在复制品那个这个历史老照片，这水塔旁边有一个建筑，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像一个圆亭子，但是您走近了一看，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可以告诉各位，这个园亭子没有拆，到现在您去看的话还能看到，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双层的圆形的建筑，下层呢由这个希腊柱托起一圈这个栏杆，上层呢是一圈圆拱形的窗户，最上边呢是绿色的这个亭子顶。这个亭子是干嘛的呢？这亭子就是给这个水消毒用的，可以说呢是当时的这个消毒处理中心
哦。
所以你看那会儿的水不是说打温榆河抽上来老百姓直接喝，在这消毒，这消毒是一高科技啊，但是呢还是有中国特色。咱刚才说了，这消毒的监管员他不是一般人，是一神仙，这神仙是赫赫有名，曾经还治过孙悟空，是谁呢？大伙儿想一想，太有名了，
是不是太白金星？
不是，他是一佛教里的人物，
如来佛祖。
哎，不是，如来佛祖一副手，快了。
哦，如来佛祖
副手在他旁边站着，
观音菩萨。
哎，这个亭子里边啊，供着一个观音大士，2米7的一个白衣观音像在里边坐镇。所以你想，它既有高科技、现代科技的给水消毒的这个设施，同时呢，也得找一个心理安慰，让观音菩萨在这亭子里边坐镇，看着给水消毒。为什么呀？你想啊，观音的老家是哪儿啊？南海普陀山。观音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想想，它连海都镇得住，这点水镇不住吗？另外一个，咱知道观音菩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器，天天拿着。
我知道，叫玉净瓶。
玉净瓶杨柳枝说，这个水可以起死回生，对吧？
嗯，
你看这西游记里边鹿精五庄观，这个小徒弟挺好，打几个人参果给猴子给师傅吃，师傅说不吃，结果猴子呢这个偷偷的去偷人参果，被人发现了，一怒之下把五庄观的这个人参果树给撬起来给弄倒了。那怎么办呢？最后是观音菩萨来拿杨枝玉净瓶的水啪啪一点，哎，这树又好了，果又结出来了，起死回生。
嗯，
所以呢让观音菩萨看着这个水，给这个水加持，给这水保佑，这水就能让老百姓喝完之后安康无事，这也是老百姓的一种心灵寄托，
好穿越。
所以你看这有点意思吧。那有意思的还不光是这些，咱刚才说那个自来水的那个水塔，对吧？是为了给这水加压的。但是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北平航空司令部就在这个地方驻扎了半年。为什么呀？当时北京郊区没有高大建筑，咱说这个塔54米正好在上边观察什么呢？国民党的航空投弹数量，然后制定下一步正确的战略战术，拿这个提供依据，等于是解放军的这个航空司令部拿这地方当一瞭望塔，因为它地理位置高。那么一直到说新中国成立1949年，当时的北平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什么呢？就是制作开国大典用的这个旗杆。由于当时啊这个刚刚解放，所以说呢一切的工业都是百废待兴，不得不由这个自来水管啊拿它来做这个国旗杆。那么当年呢参加这项工作的5名工人是夜以继日选了4根直径不一样的自来水管，为什么呢？4根得套在一起，一节一节的套好了，然后把它焊接成了。这个旗杆的长度是22.5米，前后呢用了10几天的时间，那么把这个旗杆给焊好了。然后呢，这根旗杆后来不用了，不用了放在哪儿呢？就是咱说的国家博物馆，在国博珍藏着。那么2011年重新又立在了哪儿呢？就是国博的南花园。所以大家有幸说走这个国博的时候啊，您不妨去绕着国博看看，在国博这个南花园那地方立一根旗杆，那个其实是一个珍贵的展品，是开国大典用的那个旗杆。
哦，
那个旗杆当年是4根自来水管子拼接起来的。所以你看，一说到自来水，现在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谁家都有，甚至很多人已经不珍惜水了。但是它的历史是有这么长，它的故事有这么多。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北京自来水的故事，也是呢善意的提醒大家，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要提起我们珍惜水源的这颗心。得了，今儿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晚上的10点阿龙说北京，咱们再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
微雨初醒的瞬间。 声晴朗，层层叠叠的渲染若有若无的世界，红尘不到的风光，可有三千劫，朝云暮雨，忽即旧思偏前愁，白发诗人但问此生归何处，归无言处，水煎茶花酿酒，人间何年。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放低这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界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与便是都已无痕。僧入佛堂牛归林，出生明月，不清不浊的天地，不动不静的光影，观山观水观诗影，观摩人去时忘记人来，见悟众生三尺间，如沾春风，朝开暮落观何时，半淡功名，今忘却来时路，来时无路，但因此心无所望，何似神仙。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放低这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界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与便是都山林那君莫笑，我爱这天地广阔，十万菩萨对我一仙人，无穷处坐看云起，翻身看半生几次迷途，我爱的世界